弟兄姐妹平安，又见面了。上周就是我，这周呢，你们真的要学习恒久忍耐的功课。我们开始前先有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每当翻开你话语的时候，求你给我们对你话语认真敬虔的心，使我们不单只是来听知识，使我们能够照着去行，让我们不单单听到也能够行到。尤其是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尤其是当我们听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的时候，你给我们恒久忍耐的心，使我们能够面对我们的生活，面对那将要来的逼迫，仍然能够坚固。保守我们在接下来研读你话语，分享你话语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为了避免尴尬呢，我就不说问大家上一周我讲了什么啊？上一周的题目有人记得吗？功利主义的迷思，对，郑牧师说我这周要讲什么迷思啊？这周没有迷思，而是恒久忍耐的福。在之前呢，我们看到信徒有一个根本性的世界观的冲突，在13节到17节，就是4章的13到17节，在那里有为自己未来筹划的问题。我们讲到这是忽视上帝的主权，以为自己可以对自己的生命的未来有完全的掌控。在这一章的第1到第6节，提出要满足私欲，将自己的利益凌驾在神的旨意之上，那这也是宣告自己的主权，是对自己的资源拥有支配的主权。那这两个问题，一个是自夸的问题，一个是自私的问题。这两种的问题都是要试图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一个是对未来的选择权的最大化，一个是要对自己财富支配的最大化。那雅各要我们认识到，我们人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误以为自己有足够的主权和能力来去支配我们的明天和我们的财富。那同时面对那拥有财富的人，他们在社会的各个阶级对于其他人的压迫，雅各在这一篇要教导我们要尊重上帝给我们托付的任何的资源，无论资源有多么渺小。而他这一切教导的出发点是从末日的审判开始的，这里面屡次提到审判的信息。那这个信息在我们听起来好像是有点恐怖，可是审判的信息是对两种不同的人带来两种不同的感受的。审判的信息对于恶人来说，对于不敬虔的人来说是坏消息，但是审判的信息对于敬畏神的人来说是好消息。在这一段经文当中，雅各就调转他的对象，让这些经受压迫、经受奴役的信徒鼓励他们持之以恒的忍耐，等候神公义审判的降临。这是对他们来说是福音，是好消息。那我不知道大家平常会怎么样看逼迫这回事，或者看苦难这回事。人往往面对逼迫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两个误区，一个呢是奋起反抗，以暴制暴，当别人要逼迫我，那我就要反抗。那另一种呢是听天由命，任人宰割，俗话说叫躺平。那这两个误区不仅在雅各的时代有，在历史当中直到现代我们都能够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而基督徒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心态呢？那这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首先我们来看第7到8节，这边说，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在一开始雅各所写作的对象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旧约时代以来，圣徒一直努力在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这问题是什么呢？义人为何要受苦？如果我做的都是好事，如果我是敬畏神的人，我是跟随神的人， 我都在行在主的脚步当中了，为什么我仍然要受苦？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仍然发生在我的身上？为什么我要承受这样的苦难？对于当时的人，可能是工资被克扣，可能是被杀害。我们可以想想，在之前一到六节所描述的那样的一个压力，这是信徒在面对外界压迫的时候，我们最容易犯的第一个错误或者是问题，它会让我们的信心，对主的信心产生动摇。所以雅各鼓励他们要忍耐。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一个信靠神的人，他能做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面对现实，如果我们很诚实地面对自己，我们会发现，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其实能做的很少。我们只能等待，并且盼望那个这一段的艰难的岁月赶快过去，迎来一些的好日子。但这个消极的态度看起来不就是雅各在强调的忍耐吗？他说忍耐，那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在七到十一节这短短的四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忍耐、等候这样的字眼重复的出现，那总共算起来呢有六次之多，那是原文的版本，中文的就更多。那雅各所说的忍耐等候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第七和第八节翻译成忍耐的这个词，在旧约当中其实经常看到。在旧约有一段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34章，那边是摩西在西乃山上与神的对话，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那在这里对神的品格，对神的属性有一个描写，而这个描写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叫做不轻易发怒。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那这个就跟我们后来翻译成忍耐的希腊文就是同一个字。那这个描写呢，在希伯来文当中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描述，它是很直观的，是能够看得见的。如果直译过来呢，叫做神有很长的鼻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神的鼻子，但是呢，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神有很长的鼻子。那为什么形容他是很长的鼻子呢？难道是他长得像大象一样的吗？不是的。那如果你把这个经文直接这样译出来，那是很奇怪的。所以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有长长的鼻子，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那具体长鼻子跟不轻易发怒有什么关系，我们其实不是特别确定。但有一个说法是，当人生气的时候，我们的鼻孔就会扩大。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生气的时候会照镜子，但是呢，好像是这个意思。我们还会喘粗气，对吧？我们的血压会升高，我们的心跳会加快。俗话说呢，这个会上头，所以血液全部都往头上跑。那我们可以想象，如果鼻子很长的话，那股气出来的时间也会怎么样？也会更长，对吗？所以用来形容忍耐呢，也是很贴切的。所以去思想上帝的忍耐，对于基督徒来说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当我们在面对不公的事情，当我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自己人生当中的困境的时候，一方面雅各鼓励我们要去学习上帝那般的忍耐，让他成为我们的榜样。而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想到上帝对我们也是如此忍耐的，他对我们也是恒久的忍耐的。还记得在福音书当中耶稣讲的比喻，有一个人欠1000万两，那他被主人完全的赦免了。那个赦免就是忍耐他的意思。而转过头去，有一个同伴他看见了欠他10两，他怎么做呢？他掐住他的脖子，要求他立刻还清，要不然就下在监里。那这样的一个人，他所做的 就是没有思考，没有学习，他的主人是怎样赦免他的，他的主人是怎样忍耐他的。雅各把神对世界的主权放在了第一位，信徒需要等待，是按照神的时间，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时间。你不能跟神说，神，我跟你三个月，到了某年某月这一天，你一定要让我的环境改变，你一定要让我得到那个工作，你一定要让那个人答应嫁给我。这不是等待，这是按照自己的主权来去操控神。所以这跟前面所说的面对选择权，面对财富支配的权利的教导是一致的。主权到底在谁？是在我的手中，还是在神的手中？一旦我们可以说，主若愿意，我可以活着，可以做那事或者这事，那我们就不应当把审判人的权利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这是顺服的表现，这才是忍耐的表现。而这样的忍耐也不是一种消极的等待，不是一种放弃或者不抵抗，其实它是一种不放弃的信心。一旦我们确信我们的生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那即使外部的环境它似乎将我们压倒，我们仍然能够从神那里支取所需要的坚忍和信心，来继续过着恒久忍耐的生活。那雅各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动力来恒久忍耐呢？他给了我们三个例子，三个榜样。这三个例子，一个是农夫的例子，一个是先知的例子，一个是约伯的例子，来让我们明白我们怎样能够活出恒久忍耐的信心来。那首先是农夫，在第七节的时候，他要我们看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所以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那这个农夫的例子很形象，因为在第一世纪的巴勒斯坦，种地呢是一件苦差事。耕种了土地之后，把种子撒下去，就需要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待两场雨，或者说两个雨季，一个是秋雨，一个是春雨。在巴勒斯坦一带呢，秋雨和春雨是当地标准气候特征，对于当时的读者是很熟悉的。如果大家去过圣地或者在圣地住过的话，应该也会很熟悉。通常秋雨的季节是在10月到11月中，也就是刚刚过去的这段日子。而春雨的季节呢，是在三四月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候。十月的秋雨是为种子预备土壤，好耕种，这样在种子播种之后可以迅速的发芽。而三四月的春雨使谷物成熟，保证了丰收。而这一幅的画面描述的是在巴勒斯坦，不是那种庄园主或者是很有钱的人，而是小农，是有自己的一片地，自己精心去打理的，就是自己的一家人去耕种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农夫，他播下了前年他精心保存的种子，因为往往他们的粮食是不够吃的，但他们还是要预留出来一部分是为了耕种的。你不能把这个种子吃掉，如果种子吃掉了怎么样，你的未来就没有了。所以他种下了种子，希望能够有收成。而在一段的时间里，在那个漫长的冬天，他们需要忍受口粮的短缺，忍饥挨饿，而整个家庭的生计，甚至是他们未来生命的本身，都取决于将来的丰收。如果欠收，会导致他们失去农场，饥饿，甚至是死亡。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可以体会，当这些的农夫他们把种子撒下去的时候，他们那个等待的心是怎样的？日子仍然要一天一天的过，但丰收却来得那么迟。所以除了他们之外，没有人知道那丰收的果实到底有多么珍贵。无论他们平时多么的饥饿，粮食多么的短缺，他都必须要保持这样的耐心，要等待那即将到来的收获。这个耐心必须持续到他看见那秋雨，看见那春雨。而在等待的期间， 农夫有没有办法让秋雨和春雨早点来呢？没有办法的。那他就什么都不做吗？就躺平吗？其实也不是的。他们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他们可以努力的剔除杂草，他们可以继续的去翻这个土地，施肥，让这些的庄稼能够成熟的更好。但他们同时清楚的知道，除非是雨水按照时间降临，他们等待的那一场雨，除非它按时降临，他们所有的这些努力都会是白费的。正如农夫无法控制降雨，无法控制庄稼生长的过程，我们也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去决定耶稣何时再来。但这是否代表我们什么都不做呢？在等待的时候就躺平呢？不是的。主告诉我们要警醒等候他，并且完成他所托付的大使命。操练敬虔，成为圣洁，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很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但我们同时需要时刻的提醒自己，主若不会再来，这一切都是枉然。主若不会再来，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做这一切等候的工作，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雅各在整篇的信件一开篇就说过，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这样等候主的再来的目的，就是培养我们的信心。而当这信心经过了逼迫，经过了苦难的试炼当中，就生出忍耐来。这个忍耐就如农夫所期盼的那个第一次的收成那样的宝贵。在面临当今世界的邪恶和不公义的时候，我们唯一的安慰就是期盼上帝会差派他的爱子再一次的降临。这一次是要审判世界，是要除掉一切的恶，带来信徒最终的盼望和拯救。所以面对现实的苦难和压迫，基督徒要做的不是奋起反抗，我要替天行道，我要革命，也不是就此躺平，被动的接受，而是坚固内心，忍耐等候。雅各在这一段告诉信徒，要激发的是一颗坚固的心，是一种钢铁般的决心。而这个坚固他的心也翻译成为定义。在福音书当中，耶稣定义要往耶路撒冷去，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他为什么要定义往耶路撒冷去？因为那里有十字架在等着他。他已经决定，他决心要完成神托付给他救赎的使命。那这样的一个心态，就跟农夫专注的去等候雨水的心态是一样的。信徒也应该用这样的心态来定睛等候主再来的日子。那这样的心态跟之前所描述的三心二意的人，跟那些心怀二意的人，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没有定见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在艰难和困苦来到的时候，那些心怀二意的人，他会去求他自己的神，他会总是想到有一个 backup， 有一个 plan B， 有一个另外一个偶像，有一个另外他可以依靠的这样的一位神来供他，来帮助他度过难关。但我们只有一位，只有一位可以解救我们，只有一位可以为我们成就救赎。这样的心态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舵和锚，不会被世上的风浪吹来吹去。因为主来要审判这个世界，但是是按照他的时间和他的方式，我们没有权利去篡夺上帝审判的主权。所以雅各要我们采取的态度，从积极的一面来讲，是要殷勤的做工，等候神的审判；从消极的一面来讲，是不要试图通过任何自己的手段来提前施行神的审判，要忍耐等候，因为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从第七到第八节，我们看到雅各劝说信徒要因着主的再来，因着审判的日子的到来，要忍耐。主的再来是基督徒唯一的盼望，到那时所有的不公都会被彻底的翻转。而重点呢，不在于我们等待时间的长短。我们其实很愿意问一个问题，是主什么时候再来？ 这个时间到底有多久？但真正雅各要我们问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在那等待的时间能够忍受煎熬而不做傻事。上一周有一位名人去世了，叫查理芒格，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新闻。查理芒格呢，他有一句话我觉得还是蛮经典的，他说当然他是一个做投资的，所以他很多的这些话呢都是跟投资有关，但是很多的人生哲理呢也可以借鉴。他说，对一个人最宝贵的品质是不发疯，只要不发疯，一直遵守常识，我们就能超过 95% 的人。他是在讲股市，对吧？我们可以看到股市经常会让人发疯，于是我们就很应激反应的去做很多不同的动作，那到最后呢赔钱赔得底儿掉。所以他说，只要不发疯，一直遵守常识，就能够超过 95% 的人。其实这也适用于我们信仰的旅程，不是吗？其实我们原来的那个道路，我们走在跟随神的道路上，势必会经过患难，势必会经过死荫幽谷。只要你在死荫幽谷当中不发疯，仍然持守常识，你的读经祷告，你仍然相信是在帮助你度过的，就可以。那在信仰层面发疯是什么样的表现呢？其实在这里雅各也稍微有提到，在第九和第十二节提到了两个错误，那这都是发疯的表现，都是跟言语有关的。可见我们基督徒发疯的时候往往是在我们的话语上面，一个是彼此埋怨，一个是丧失诚信。首先是彼此埋怨，第九节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信徒在当时不单单是在面对外部的压力，信徒内部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他们彼此争斗，因为他们贫穷，他们的资源有限，所以在他们生活那么紧密的社区，甚至可能是凡物共用的时候，难免会互相争抢资源，我得的少了，你得的多了，所以甚至会互相嫉妒，为自己的私欲来妄求，彼此的批评论断，彼此的埋怨。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这很好理解，因为我们人往往对亲近的人是毫无顾忌的，我们什么都说，是毫不遮掩的。你可以想象，一般如果我们在工作当中受了老板或者同事的欺负，最倒霉的人是谁？一定不是你的老板和同事，很多是我们的家人。如果我们的学业不顺，而我们的父母这时候又来烦我们，你可以想象谁会最倒霉，谁会承受我们的怒气，一定是我们的父母。基督徒也不能逃离这样的规则，我们在外受到逼迫和欺压，反过来往往就会对自己人批评论断或者是埋怨。而埋怨这个词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在以色列当时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会一直的抱怨，对吗？他们抱怨什么？出来的时候没有水喝啊，我们要死了，因为没有水喝。结果有水了，喝了之后，抱怨什么？我们没有吃的，我们要死了，因为没有吃的。于是神从天降玛拿给他们吃的，这就停止抱怨了吗？没有。有了吃的还要什么？要吃肉。我们痛恨这淡薄无味的食物，于是我们要吃肉。所以他们最终的抱怨到了最顶端的时候是什么呢？是神带他们出来要到哪里去？要到迦南地。当他们派了十二个探子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发现那里的亚拿族人高大，我们在他们面前如蚱蜢一样，如昆虫一样，以至于我们不能进去得那地为业。于是他们那一代人都无法进入应许之地，而死在旷野，受到了神的审判。所以这足以证明，在信徒的群体当中，这样的一个抱怨的危害。当我们发怨言的时候，我们不单单只是在彼此的抱怨，不单单只是在看自己的困境，我们更重要的是在怀疑神的旨意和计划。 这是最可怕的，这是会受到审判的。神，你为什么要带我们出埃及？我们在那里尚且有肉吃，你为什么带我们要进到迦南地？那里人高大威猛。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观察自己的生活的现状的时候，我们到底观察的角度是从信心的眼光，还是出于我们这些有局限的人的眼光？如果遇到试炼和逼迫，我们就开始抱怨，那其实我们跟世人没有任何的区别。我们不能只是做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但一旦遇到实际的事情，我们又返回到自己的判断，以自我为中心的判断，那跟不信神的人其实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只不过我们口头上去承认我们是基督徒而已。另外一个错误是丧失诚信。在第十二节说，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我们又一次看到审判的字眼。我们看到这个问题跟彼此埋怨的问题是类似的。首先用组织审判作为不可起誓的基础，跟前面不可抱怨的基础是一样的。那同时起誓这个动作呢，也是关于信徒言语方面的行为的问题。我们读到这里应该也很能自然地想到，主耶稣也强调过同样的不可起誓的这样一个教导。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边说，你们又听见有古人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们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那为什么有这样的要求呢？其实我们在当时可以看到这样的背景，因为耶稣在斥责法利赛人的时候，同样是在马太福音的第23章那边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所以当时的人起誓有了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也就是说，当我们起誓的时候，无论什么样的事情，如果我需要答应，如果我心里又不想，我口是心非的话，那我就靠起誓把这个人打发走。在起誓当中呢，有各样的例外可以让人去摆脱，比如说我答应我后天一定还你钱，那我就指着耶路撒冷的殿起誓，说我后天必定还你的钱，要不然愿神惩罚我。结果后天你找我要钱的时候，我说没钱还。那对于对方来说，那一定是说，但是你起了誓呀，神会惩罚你的，你对着神的殿起誓，神会审判你的。那你就可以心安理得说不会的，因为我虽然是指着殿起誓，但我没有指着殿里的那个金子，所以我起的誓就不算数。这是让人哭笑不得的。好像我们能够钻某种言语上的空子，能够钻某种法律上的空子，使我们在神面前根本算不得起誓，以至于没有永恒的后果。这个应该让我们能够想到一个成语，掩耳盗铃，对吗？自欺欺人。所以其实主耶稣和雅各针对的问题根本不是到底我们是不是可以起誓，是不是可以做这个动作，不是这个问题。问题是信徒是否该有诚信呢？你作为信主的人，你所说的话是否言而有信呢？不需要发誓就能让别人相信我们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该表达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生活、说话和行事，不是口是心非的。那这个跟忍耐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们如果看到当时的场景，人处在压力下，处在逼迫下，可能经常会用一些口是心非的狂话来逃避责任，或者是认为一些小谎是无伤大雅的， 却能给自己带来物质上的好处。这难道不是信徒仍然用今世的价值观来去判定我们行为的准则吗？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所以雅各劝告我们信徒应该始终如一，要成为可靠的人，不需要靠宣誓来去证明自己的信用，简单的是与否就应该足够了。我们说话就应该落地有声，就应该像签署一件文件那样值得信赖。当然可能到了今天，即使你签署了文件也有可能反悔。那基督徒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在这样的一个失信于民的世界，我们应当做什么样的表率？我们应当活出什么样的生命？在信徒的群体当中更加如此，我们需要的是彼此信任才能建立在基督里的关系，而不是用启示走漏洞或者用其他方法来试图提高自己的威望，但其实事与愿违。以前我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一旦有些人他们的做法或者说他们做的事情不符合圣经的时候，别人跟他们指出来，那这个人还会振振有词地说，做基督徒也要面对现实啊，对吗？做基督徒也要面对现实啊。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听出来这句话里面所含有的假设和它的深意。他是在说，即便是做基督徒，我们还是有一些情况有必要用世人的眼光、态度和价值观在世上生活。这其实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因为在言语上我们总会表达我们内心真实的想法，这并不是说我们需要把自己伪装得更好，不要说这样的话，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我们从根本上看见我们内心的问题，在主面前对付它，让它成为我们信心和忍耐是建立在神的主权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自己或对世俗权力的信靠上面。因为审判的主已经站在门前了，他必会施行公义的审判，这才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而不是我们人看到的物质世界的现实。我们基督徒经常活得好像审判还离我们很远，好像那只是一个未来的一个遥远的一个可能性而已。但雅各强调，如果今天基督就站在门口，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生活的方式，我们的表现是否是一个随时准备好接受审判的人呢？而且圣经告诉我们，审判会从神的家开始，会从这些宣称是基督的门徒的人开始的，最终到那一日才会最终的完成。那讲完了这些问题，要讲讲解决问题的方法。雅各要信徒怎样面对苦难和逼迫呢？如果那些是错误的，那正确的是什么呢？在第十到十一节说，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那接着雅各就继续他的类比，他又给了我们两个类比，一个是先知，一个是约伯，作为我们的典范。他要让信徒学习在受苦的时候学习他们忍耐的榜样。那雅各并没有告诉我他们心目当中他们的这些具体的先知到底是哪几位，但我们可以设想，对于当时犹太背景的基督徒来说，都应该是耳熟能详的故事。先知耶利米被他的家乡人逮捕，因为他们想要阻止他奉主的名说话。先知以西结在传递神的话的时候遭遇了失丧妻子的痛苦，而第二天他要按照神所吩咐他的去说话。如果但以理没有被赶逐，没有被俘，没有被迁往巴比伦，我们永远不会听说他的事迹，也不会从他的事工当中受益。和西亚的婚姻如果没有破裂，那神也没有办法通过他的婚姻来去向世人说话。我们看到成为主的仆人，做主话语的出口，是一项的特权，但同时也伴随着苦难。 一方面是特权，一方面是苦难。苦难和侍奉的先知在生活当中是密不可分的。在这一节经文当中，其实揭露了一个有趣的讽刺。我们非常愿意看到某些人，可能是基督徒，可能是牧者、传道人，可能是长老，我们听他们的见证，他们如何在那种困境下，在巨大的压力下，在痛苦当中仍然信靠神的。当我们听说的时候，我们总会发出一句赞叹，这样的人是有福的。那你有没有兴趣体验一下？好像都不敢。同样，这些先知的典范，他不单单只是忍受苦难，往往他们的苦难的来源就是神所托付他们要去宣告的信息给他们带来麻烦的。如果他们不需要说话的话，如果他们不需要张嘴的话，那个苦难不会临到他们的。他们往往需要谴责政府，谴责人民对神的悖逆，甚至要谴责君王。他们需要面临极大的压力下去传讲从神而来的信息，就好像耶利米。当他们被包围的时候，当整个城被包围的时候，他奉神的旨意说什么？要主张投降，要主张开城投降，这是卖国贼的行为。这样的人被称为榜样。他们明知道在他们宣告这样的信息之后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们依然选择顺服神，因为他们的盼望不在地上，不在人，而是在神。我们再一次看到，他们不是消极的忍受苦难，而是积极的宣讲神所托付给他们的信息。基督徒要学会忍受苦难，等待主的平反，但这不代表我们就躺平，我们需要大声的疾呼，去反对世间的罪恶。约伯的例子也是一样。那在我们看来，好像约伯并不能称为忍耐的代表，对不对？因为他在约伯记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一直在跟神抱怨呢。约伯记将近50章的内容，有30几章好像都是他在抱怨呢。但我们要看到，约伯虽然不明白自己为何遭受如此的苦难，但他抱怨的对象，他所说话的对象，他所求诉的对象是神自己。他不是在向人去讨个公道，他是在向神去求得公义。而且最后让他得到满足的，也不是因为神告诉他他经受苦难的原因。在整篇约伯记，我们找不到神对他说，到底他经受这个苦难是为何。但最后，他亲自向他显现，与他对话，以至于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样使他得到满足，同时他悔改，所以我厌恶我的言语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他认识到主的怜悯和恩典，所以得到了满足。而这样的人是被称为有福的。这种有福不是指的一种情绪，而是他们与神的关系经受住了考验。所以雅各书告诉我们，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雅各要我们对上帝的旨意有更清楚的认识，神的旨意的来临常常会伴随着苦难，但这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看到他的恩典是大过这些苦难的。上帝会对目前受到逼迫的人施以怜悯和恩典，这是显明他满心的怜悯，大有慈悲。这不仅解释了先知和约伯的苦难，也让我们在经受苦难当中提供了一种从上帝的属性来去面对苦难的眼光。而在这一篇忍耐的用词，我们仍然看到很多，但是与前面又不一样的。前面是一种等候，这里是在强大的压力下仍然持守的坚韧。前面其实更好的翻译可以翻译称作耐心，就像农夫等待的耐心一样，而后面的更好的翻译我觉得是耐力。耐力前者是一种自我的克制，遇到错误的时候不及时报复，后者是一种在苦难面前不轻易屈服的品格。而耐力这个词如果直译的话， 其实也很有意思，它好像是在什么东西底下的停留，在什么什么下面住在那里，停在那里。那什么意思？就是无论什么样的压力来临，不要跑，不要跑，不要放弃。就像耶稣所说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耶稣表达的那个常在我里面，也是停留的意思。所以不要发疯，不要跑。当危难和苦难来临的时候，不要放弃，不要抱怨，要像先知那样，要像约伯那样，忍耐等候神公义的审判的到来。放弃和逃跑就像是约伯的妻子所说的那样，他对约伯说什么？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这就是忍耐的反面。其实这个信息很简单，如果大家能够从今天的信息记得一句话，就是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不要跑，不要逃跑。雅各呼吁基督徒不要将恶人的审判掌握在自己手中，等待神为他们申行公义的时刻。与此同时，他也要求我们不要在信仰上做妥协，向世界屈服，或者是向攻击，都是错误的。真正的祝福是给那能够恒久忍耐的人，是给那些在面对困境和逼迫当中仍然坚守的人。其实神要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是仰望他，与他连结。所以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工，不是我们要做多么华丽的非凡的讲道，是无论任何的情况有坚守忍耐的心。这个要求已经不低了，但是我们不需要做太多，只要留下来就好，只要留下来就好。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最后我很快讲一个教会历史上面的故事，我们就结束。在初代教会当所有的使徒都死掉之后，那他们的后人开始接棒。那有一个这样的后人叫波吕甲，那他是当时使徒约翰写信其中的一个教会，一个地方叫士美拿，他是那里的主教。那据说呢，他也是使徒约翰的亲自带的门徒。那当他在差不多87岁的时候，他也是在初代的教会历史当中我们拥有受难的最详细的一个记载。当时87岁的波吕甲，他听说罗马的官员有意要逮捕他，他决定在家里等他们。他周围信徒惊慌失措的朋友们都恳求他逃离。那为了他这些跟随者的缘故，为了安抚他们，他同意撤到城外的一个庄园。但当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得到了异象，他告诉他与他跟身边最亲近的人说，他得到了预言，从神那里说他将要为基督的缘故被焚烧在火刑柱上。而三天后逮捕他的人来了，逮捕的人拿出两个小男孩拷打他们，其中一个呢就忍受不了，就供出了波吕甲藏身的地方。夜间他在楼上，远处传来了马蹄的声音，就知道逮捕的人进了。有人劝他，我们赶快躲到别处去吧，因为我们仍然还有时间。波吕甲拒绝了，他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他从楼上下来，与来逮捕他的人谈话，态度喜乐安详。而逮捕的人也很惊奇，为什么要大费周章的来逮捕一个87岁的老头，他看起来好像并没有什么威胁。那波吕甲立刻叫人预备食物，让逮捕的人吃喝，并且请求他们给他一些时间祷告，不要打扰他。他们同意了。于是他就上去祷告，他祷告神的恩典，他提名为那些关心他和他所关心的人，他所牧养的人祷告，从小到大不分贵贱，为整个的教会祷告。出发的时候到了，他们给他骑上驴， 把他带到城里。而那一天是士美拿的一个比赛日，一个竞技日，是也是一个假期。那在那里的角斗场会有20000多名嗜血的粉丝，因为他们爱看酷刑，爱看暴力，所以来观看演出。那这种暴力是精心策划的一场演出，不亚于当时最好的娱乐。而士美拿当时也是罗马娱乐的中心。而从别加摩以北几英里处呢，就有一所专门训练角斗士的学校。那当天的节目是这样的，早上有一群猛兽被放回竞技场，让人去猎杀。那接下来呢，是角斗士们他们下场进行战斗。而到了下午太阳最高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重头戏，就是处决罪犯的时刻。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有奴隶，有战俘，有纵火犯，有杀人犯，还有像波吕贾这样的信徒。他们因为拒绝承认凯撒的神性而犯下亵渎的罪，而且不愿意反悔。于是总督对波吕贾说，只要你起誓，我就会让你安全的离开。辱骂基督而已嘛。波吕贾回答说，这86年以来，我一直殷勤地侍奉他，他也从未亏负过我，我怎能够亵渎拯救我的君王？总督在众人面前审问了他许久，他都没有屈服，以致总督大发脾气，威胁他说，我将你扔到野兽那里去，你要被烧死在火刑柱上，这样的威胁。波吕贾回答说，总督大人，你的火焰只能持续一会儿，但审判的火为不敬不虔的人保留的，却是无法扑灭的。于是士兵抓住他，他们要把他钉在木桩上，怕他在火刑的时候挣扎，但波吕贾阻止了他们，说，就让我这样被绑吧，因为那位能够让我忍受这火的试炼的，也能让我在火堆上留下来不逃跑，这比你们的那个钉子安全多了。于是他奉神的名祷告，被捆绑了，木头就被点燃了，而他就赤身露体的像那个为他钉十字架的主一样进入到了火焰里面。但根据历史的记载，那个火焰形成了一个拱门，好像风帆一样，如同墙壁围绕，并没有烧到他的身体。当人看到他没有办法被烧毁的时候，有一个刽子手就用匕首插入了他的胸膛，他就在火与剑中被杀死了。而当他的尸体开始被燃烧的时候，通过在场的人描述说，他们闻到的不是尸体被燃烧的那样一股臭味，而是好像一个墨药馨香的气味，好像是金跟银在炼炉里被炼的气味。在波吕贾后一代的人，早期的教会有一位伟大的导师叫特土良，他曾经说过一句经典的话，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唯愿今天我们从这些众先知，从教会的历史当中，从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得到鼓励，在我们自己生活的场景下能够领受这恒久忍耐的福。